下午会稍微比较累一点，所以我想我前面稍微讲一些事情之后，你们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些双向的讨论的一点时间，好不好？大概就是你们的这个退休会前一个多月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同工负责的同工跟我联络，就想说下午这个礼拜六下午让我谈一下我们若个教会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我们若个教会正在进行一个建堂的计划，所以同工希望我能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我也很乐意。这是若哥的，我在若哥教会很久了哈，若哥教会1981年成立吧，我1983年搬到新泽西州，那时候若哥教会才两年三年新，然后我在若哥教会一直到现在25年啊，25年，这是我在若哥教会参与的第三次的扩堂了啊，第三次扩堂，那是我自己基督徒的生命生涯。我是1979年到美国念书，听到福音之后受到冲击，当天晚上并不想决志，但是后来继续参加那个小小的华人的浸信会，后来在几个月之后受洗。所以我的基督徒生命其实也是到念完大学当完兵，从到了美国才开始。那现在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谈的这个若哥教会的第三次的建堂是我参与的第五次了，也就是说在德州念书的时候就有两次我们那个教会建堂的事情，我等一下也可以谈一下。那我很快的稍微提一下，稍微讲一下若哥教会的经验。我们若哥教会是原先是在新泽西州一个叫做 New Brunswick 的一个地方借用一个浸信会的场地，那么到了1984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我们就面临一个必须找一个新的聚会的场地，因为那时候教会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比那个美国人的教会人还要多，然后我们中国人又喜欢聚会完又在教会讲话什么，所以站在他们的走道上啊，他们的人都感觉到我们教会的人越来越多，所以那个教会的牧师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付租金的，是很好的一个教会，就跟我们说我看你们大概得搬家了，我们在我们这边已经装不下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两位姐妹，其中一位是建筑师，她是一个有经验的建筑师，就开始找这个场地。结果这两个姐妹呢，有一天也就是周末的时间开车经过一个地方，就看到一个民房的在隔不远有两个民房，再加上一个就是那种 barn house， 就是农舍哈，就是马房。这两个姐妹也很奇怪，就去按门铃，就说你想不想卖地？结果回应的是一个老先生，他是一个乌克兰来的一个 farmer， 那片是一片农地。他就说，他说对啊，他说我正想要把我的 property 卖掉一部分，他说我正在想这件事情，他的妻子大概要过世了哈，结果就开始跟他们谈了之后，就把其中的一个民房跟那个民房直直的一个长条，他那个房子是一个正，他那个 property 是一个正方形的，就中间切了一半，去申请这个 subdivision， 申请成了之后就卖给我们，后来我们教会就买了他一半的土地跟上面的民房，然后就在他的民房紧接着他的民房盖了一个 sanctuary， 就是现在我们教会的会堂哈。那个会堂号称可以坐450个人，号称450个人，但是我说号称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遇到一些特别聚会，圣诞节啊感恩节可以坐到500多人，550个人都坐得到。 可是主日没办法啊。按照我个人有限的知识哈，我读一些书，好像在美国，人所喜欢的，像你看我们坐在一起哈，我们都希望有一点个人的空间。大概一个会堂的 legal capacity 80%就会造成成长的有限，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做450个人的，遇到特别的环境，大家说好吗？我们挤一挤没有关系。但是每个礼拜天，你如果 expect 人会愿意这样挤，不会的。他自己然就有些人说啊，这个礼拜我不必去了，下个礼拜我不必去了，就这个这样子哈。这是第一个 phase， 这是我们教会建堂的第一个 phase。然后等到这个 century 干完之后，那个时候我们从 New Brunswick 要搬到这个叫 Somerset 的这个 property 上，就请弟兄姐妹为建堂募款。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经验，就是凭着教会当时有的一些存款，跟请弟兄姐妹们能够支持这个事工。结果等到后来盖完的时候，其实居然发现弟兄姐妹的捐献，现金就够了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借款，基本上就把第一个 phase 就做下来了啊，整个 project 就做完了。但是第一个 phase 结束之后，隔了不久，我们就面临要盖一个所谓的主日学大楼啊 ，education building， 我们就要盖一个主日学大楼，一个3层的主日学大楼。然后呢，就在要盖那个主日学大楼的同时，那位老先生就跑来找我们教会，他说他要到暖一点的地方去退休了，他不要住在 New Jersey， 他就问我们想不想把他剩下的那个地的另外一半把它买去。那他地的那个一半呢，原本有一个民房，然后旁边就是一个马房，就是一个 barn， 就是一个里面他堆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哈。那当时我们教会已经面临需要给英文堂找一个聚会的场地，我们就说我们把这个 barn 把它改装，就是把它整个地基结构通通按照原来的，都没有都那个，只是里面就把它装修。所以第二个 phase 呢，我们就变成要盖教育大楼，又要改装那个 barn house 哈。那次我们教会就是向弟兄姐妹们呼吁，除了有些人愿意奉献之外，教会就是 issue bond， 就是债券啊，让弟兄姐妹们买这个 bond。当然有些 bond 是利息高一点，有些利息低一点。这是就请一个专门替教会做这种 finance 的 company 来替我们出面，因为你需要有，他们需要有一个基础的来帮我们办了这样这个债券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这样的把第二个 phase 盖完了哈。盖完之后我们教会，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些我们教会的一些成长的一些数据。就感谢主，就是人数继续，神把人数加添给我们，所以我们那些 bond 在还没有到期以前，教会大概就已经有足够的存款把那些钱都还清了哈。这是第二个 phase， 第二个 phase 结束到现在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我们现在就有机会，隔壁的那块地，就是我们现在有的地的隔壁的那块地，我们本来也没有想到跟他买来，因为从大概89、90年之后，美国的房地产就一路往上涨嘛，对不对？所以东岸也是这个样子。那隔壁那块地呢，卖掉了，他卖给一个发展这个 developer， 那个 developer 要盖老人公寓，所以我们也知道那个地已经卖掉了。结果没有想到，那个隔了一年之后，他又挂出一个 for sale 的 sign， 原来是那个 developer 后来又不要那块地了，就大概是申请要盖老人公寓，遇到一些困难，就把那块地又还给那个地主。所以我们教会就问那个地主说，你要不要卖给我们？他们说好啊，然后就跟我们谈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大概在2-3年前把那块地买下来。这是我们就买的这第三个，要准备要现在开始 推行第三个 phase 的建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教会可以说用尽了各种办法想要来解决拥挤的问题，还有就是希望继续的能够创造一些可以继续让人来教会听到听福音信主的这个机会。我们基本上就是加崇拜，我们就是一堂一堂的加崇拜哈。所以现在我们除了礼拜天有两堂国语、两堂英文、一堂粤语崇拜，我们礼拜六也加了一堂加的崇拜。我们礼拜六加的崇拜是国语堂跟英文堂。那我们现在礼拜六的崇拜大人小孩青少年通通加在一起，每个礼拜固定大概是350个人聚会，但是没有办法成长，一直没有办法冲上去，这是有很多原因的啦。其实我们心里面也预备了，知道说这种事情会发生哈。我们成立了礼拜六崇拜之后，也发现说好像只是改一个时间聚会，但是事实上牵涉到很多事情啊。那么在礼拜六固定崇拜的家庭，基本上从2002年到现在06年的时间，基本上是有相当的牺牲啊。特别是有小孩子的家庭，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小孩子们如果他们的同学朋友办生日都是什么时候？都是礼拜六。所以很多家庭发现他们的社交生活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啊。这些都是我们事先已经知道，但是等到我们开始做了这些执行到这些计划之后，发现到有很多的事情啊。好，这是基本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也要愿意提一下，就是我们若歌教会的 leadership 在这几次的所谓的facility expansion 的这些计划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一直回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事工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我想这是每一个教会在谈论到重大的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思考的事情啊。那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回到，就是教会的事工到底是为谁而做啊，或者说教会的存在，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存在在 Somerset, New Jersey, 究竟是为了什么啊，究竟是为了什么啊。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到这个问题，也跟会众们一直沟通，就是教会的存在是我昨天我所讲的，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向外看的眼光啊。我相信我们每一次回到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为了传扬他的美德啊。彼得在彼得前书说，我们要传扬他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传福音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教会的存在是为了现在教会外面的人啊。教会一定要看这件事情，为了这些现在还在教会外的人，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创造一些机会，创造一些 context, 好使得在外面的人有机会可以来到教会啊。好，或者说我们也一直在思考的一些事情，就是一个教会现今所做的一些决定必须想到十几年二十年之后啊。我也不知道北美的华人这种移民的这种 movement 到底还能够维持多久，我想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华人的人口在美国这样子继续每一年每一年都有增加这样的事情会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还有一样事情就是我们也要想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就是所谓的 ABC 啊，他们将来在什么地方服侍，他们希望他们的属灵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这都是我们要想的哈。所以若歌教会是很希望在十几二十年之后，若歌教会的，这是我们的希望哈，这是我们至少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发生一样事情，就是若歌教会的事工在十五二十年之后 越来越能够 shift towards English， 越来越能够调向以英文的这个，或者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英文的事工在若哥教会15-20年之后的占的比例，要比现在要占的多。我这样讲好了哈，这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其实若哥教会在这些事情上，我想从很久以前，我们的所谓的教会的 official language 是英文啊，所以我们开同工会都是用英文开的。我们这些英文讲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人坐在那里，试着用英文开会，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气氛、这个风气是现在开始建造起来啊。我们希望讲英文的人越来越能够觉得这个教会有可能是他们将来属灵的家啊，不要一直觉得他们是 minority 啊，这样子 OK。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回来的问题，就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个教会现在的带领是什么啊？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在探讨啊。教会应该直堂呢，还是应该继续的扩建，这些事情我们每两三年就会拿出来讨论一下啊，教会的 leadership 都会讨论啊。虽然我们几年以前决定的一些事情，但是隔了一段时间我们总是还要再讨论一下，因为我们认为神对教会的带领应该是有一些活泼的领受哈，所以几年前的感受不见得在隔了几年之后会是这个样子哈。那这个就是我想秀给你们看的一些 graph 哈。好，这是我们在同工会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看的一些数据哈，我们希望能够鼓舞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一个宣教士讲的哈，他说 "Attend great things for God"。前面的一句话是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从神那里期盼大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为神能够试着做一些大事哈，请看下一章。这个是若哥教会的聚会的人数哈，从79年一直到2007年哈，2007年的一个统计哈，79年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20-30个人聚会哈，这是在79年到现在的所谓的每年的最多的那一个月哈，我们拿来做一个比较了，因为聚会人数会有一些上上下下的波动哈。那我想从这个图表里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从82、83年一直到87年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成长，基本上是维持一个瓶颈的现象啊，大概在210-220人左右，这是大人小孩通通加在一起啊。那么为什么呢？其实那个时候教会的整个团队啊，基本上同样的人，同样的团队的人在带领这个教会，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成长？但是我们在83年的时候买了那块地，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哈，然后到了87年，那个主堂盖完了，我们在87年的时候搬到主堂去聚会。你可以看到，从87年开始到88、89，就几乎是一直在成长。几乎是一直在成长，中间可能有一些例外哈。那我们牧长们大部分的人都同意，我们从2004年开始，大概进入另外一个瓶颈的阶段啊。这个数字还不够多哈，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从2004年、2005年开始，大概又 plateau 了哈。那在这整个过程中，87年一直到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整。我们从国语一堂崇拜变成国语两堂崇拜，我们多加了英文崇拜，我们国语两堂崇拜不够了，我们加了礼拜六的崇拜哈。我跟你们说过，2002年的时候是礼拜六的崇拜开始哈。你看到2003年好像有一个成长，但是呢，似乎非常 不容易去 sustain 这个 growth 啊。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有同工们问我，我也有讲，我说我们从2002年到现在加了一个多一天的崇拜之后，我们发现所付出的心力跟得到的结果好像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理想齁，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维持现在的情况，一直到我们的大堂新的大堂在盖完为止齁。那在1991年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就是那个老先生把他的地的另外一半卖给我们的时候齁，所以到1993年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大楼跟这个 Barnhouse 改的 Chapel Lagos Chapel 完成了齁。我们也觉得这跟教会继续维持一个继续的成长有相当大的关系齁。那1996年 Agape Chapel 是我们把教育大楼的第三楼中间的一个 wing 把它都打掉，改成一个叫做 Agape Chapel， 好让青少年可以在那里崇拜哈。这是在1996年的时候做的哈。然后到了2002年 Chapel Expansion， 就是那个 Lagos Chapel 那个 Barnhouse 本来是一个长方形的，我们就把它左右加了这个左边右边各加了一块出来，所以从上面俯视图就是一个十字架了，一个十字架。所以你看我们想各样的方法希望能够增加 space， 但是我想这个图让大家看到好像这种 incremental change 一点一点的改变它能够产生的果效是相当有限的。我们现在每一个月最多人的时候聚会的人数大约在2200左右，2200-2300左右，维持这样已经三年左右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成长了。请看下一个图。这个图最让我们震惊的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些我们在某一些所谓的 peak week， 就是特别的一些礼拜哈。然后这是主日的崇拜，你看我们在2004年有一次主日崇拜可以有3200人参加，就是一个特别的讲员来的哈。2006也有，2007也有，2007那次可能是冯秉成来哈。我想这些 data 都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突然间多出来的人你怎么让他们继续来？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来容纳这些人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如果要成长，还有很大的这个可能性可以成长，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在分析这些 data 的时候、数据的时候，可以得到的一些结论哈。再下一张图 ，OK。这张图基本就是让大家看到平均啊，就是我前面讲的在82-83年的瓶颈我们现在又开始预见了。 OK， 再下一个图，这是我们教会受洗的记录啊，从1980年一直到2007年啊。那当然很多人搬走了，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人通通加在一起的话，我们教会全部已经失禁的有2300人，这是大人哈。我们失禁都是大人哈。那我们现在教会加起来，大人小孩加起来也只有多少？2200人哈。所以我们晓得还需要做更好的工作来维持这些受禁的人。当然有很多人搬走了，这些我们也在2-3年前也做过一个调查哈。最后一个图 ，OK， 这是若歌教会的宣道每一年的信心应许奉献哈。我想这个图就是让大家看到，就是教会的人数多的时候，的确可以集中许多的人力跟财力做一些教会如果还维持中小型 不能够做到的事情哈。我们现在每一个月每一年的宣道信心应许大概是46-47万左右哈。我昨天给大家看我们在德国做的福音事工，还有在匈牙利，还有在法国，在莫斯科等等，这些都我们如果说不是因为有这些弟兄姐妹乐意奉献的资金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推展这些宣道事工哈。这是一个教会如果能够继续的成长，能够人越来越多，带来的许多的好处，集中大家的力量能够做一些事情哈。OK， 我想我给大家的数据就到这里，让你们问一些问题。有没有问题？
张牧师前面就是讲一下，就是说你刚才有提到说职场的，说你们教会有考虑到职场，
嗯哼，
职场的话是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开始在做的
？OK， 我们在2001年的接近年底的时候植了一个堂，在。靠近纽约，事实上隔着这个 Hudson River， 就是 Lower Manhattan， 就是那，但是它是在 New Jersey 这个 side， 叫做 Jersey City 啊，泽西市。我们在那里植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做了人口的调查之后，发现在新泽西州人口最多的华人的城市里面有大概4-5个城市都离我们教会很近啊，那只有泽西是离我们教会很远，离我们教会大概开车大概是45分钟、50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是它有大概6-7千的华人住在那里，所以我们决定在那边植堂。OK，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考虑植堂或者扩堂的 strategy 是，我们不打算在离现在教会地址太近的地方植堂，即使那些地方华人蛮多的啊，譬如说我们那边 East Brunswick、Bridgewater、Hillsboro、Edison。都是华人很多的城，可是离我们教会开车大概就是20-25分钟，所以我们认为若哥教会的事工在这些城市里应该是 effective， 所以我们并没有想要去那边植堂。这样OK， 我们泽西教会那个时候，当我们知道了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向弟兄姐妹宣布哈，说希望能够有一些弟兄姐妹愿意在这个职堂的施工上投入哈。那一开始呼吁的时候，大概有10-20个弟兄姐妹说愿意投入，所以等到后来找到了合适的场地，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还是租用一个旅馆 ，OK， 没有教堂，没有任何自己的 property， 我也不认为我们买得起，因为隔着河就是曼哈顿，你可以想到那边的地皮多贵 ，OK， 我想在那里买是有点找麻烦了哈，所以都是租用旅馆的一个会议厅。那所以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大概有10-20个弟兄姐妹开始礼拜天去那里崇拜。那也有2个家庭把他们原来住的房子卖掉，搬到泽西市去。但是他们是心里面很清楚知道神呼召他们。那经过2年之后，那个教会到了某一种稳定之后，当初去支援的弟兄姐妹80%都回到若哥教会聚会了。OK， 但是那个教会现在基本上已经稳定了。
想要请问詹牧师，就是你刚才说过去几年来会众的流动性蛮大啊，想有没有一些实际大概的数字啊，然后这个流动性跟会众在建堂上面的参与有没有造成一个影响，意思就是说譬如很多是老的会众的话，他们对于教会很有感情，他们在奉献上面的投入可能就比较跟新来的会众就不太一样啊。对
OK， 我可能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报告我们教会的会众奉献，因为若哥教会的 policy 是牧师们不知道弟兄姐妹奉献的情形， OK， 我们都不知道哈。但是换句话讲，具体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负责的长老的报告的上，我们知道一些原则上的一些，就是说 in general 的一些报告哈。若哥教会我想跟任何的教会都有一个类似的现象，就是 2080 rule， OK， 就是大概是 20% 或者25%左右的信徒的奉献供应了教会 80% 的 budget， OK， 这是 in general 大概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这个情形。所以我们教会大概有全部加起来可能有500-600个 offering unit 啊，可能还不止，但是大概只有20%是很一致很 consistent， 而且有按照11的这种有大概有10%的收入，他们自己的收入或者更多的啊。那可是我们发现若哥教会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款项，譬如说宣道啊，这个 faith offering faith pledge 弟兄姐妹的回应就蛮多的啊。数有当然有些 unit 并不是给很多，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这是一个慢慢学习的经验，所以只要有愿意奉献的心，我们都非常喜乐，也认为神都会悦纳哈。那么提到这个人口的流动性，我想每个教会都面临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华人是一个移民的一个 community 哈，所以基本上如果工作的关系都会流动，可是我想每一个教会仍然还是会有相当的百分比是稳定的啦，所以我们在我们相信神还是会供应哈。那你问这个问题，我想我顺便提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第三期的扩堂的这个计划中，我们第一步做的事情是在教会的牧师长老的团队里面做了一个不记名的回应啊，就是12位牧师长老跟执事会的主席，这是我们教会的领导团队中的所谓的最核心的这个 unit， 我们12个家庭填了一个，就是在过去接下去的2年内每一个家庭自己 pledge 多少在建堂的事情上，我们称这个为 leadership fund 啊。那这个数字我们已经跟同工会报告了，跟执事会报告了，我们希望这些数字能够鼓励弟兄姐妹看到说整个教会的 leadership 是同心的往这个方向走的，这样子。你们大概不需要知道数字吧？
那詹牧师，请问从一般的会众当中怎么样来推动那个整个的筹款或者奉献的一个过程？
Okay.
然后在你的经历当中有什么 个别的比较让我们可以得到激励的一些见证，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OK， 我们从大概一个多月前，我们计划是在今年的暑假能够向会众普遍性的提出这个扩堂的计划，包括牧长们都在组织的信息里面开始谈这个问题。那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做的一个准备就是，教会的牧长在各个不同的团契开始去 visit 不同的团契，有些团契是几个团契合在一起，邀请牧长们去特别为建堂这件事情有一些 dialogue。我们大概这样已经进行了两个月的时间了 ，OK。我刚才说过，我们有一些地方，华人住的蛮多的，譬如说像，Edison 啊 ，Bridgewater 这些，像这些城市里，我们都有6到8个团契啊。那我们的牧长如果每一个都跑，就是，要很久的时间。所以像这些区，大概就是整个区联合起来有个聚会，或者是借一个场地，或者在哪一个弟兄姐妹家里比较大的，请牧长们在这种比较不正式的一种气氛之下有 dialogue，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结束之后，基本上教会的60%的参与的，就是会有大概都已经跟牧长们有这种彼此的交流对话了。所以等到我们暑假的时候推出来的时候，大概不会让弟兄姐妹觉得很生疏啊，这样子。这样。
詹姆斯，你刚才讲到啊，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在那些的，仅是在那些明星讲员来讲的时候才来参加的聚会啊。你刚才讲到一个措施里面是扩堂。那么你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样的办法你们在做啊？想办法把这些的人吸引到教会来，能够固定参加聚会。
OK， 我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个图表哈，我大概没有什么答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若哥教会的牧长团队大概已经接受一个 reality， 就是我们现在的 physical limitation 已经到了一个饱和的程度了。我刚才有跟你们说，我们试着加崇拜，我们试着做这些，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几乎没有什么果效了。 OK，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教会怎么知道是不是神的带领啊？我们大概我们没有办法非常果断的绝对的说神是这样带我们，但是我们大概有蛮大的把握，加上隔壁这个地后来本来已经卖掉的，后来又变成 available 了，我们大概可以相信神可能是这样带领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已经尽了所有的努力，希望能够 create 一个 context 让教会继续的成长，但是效果不大。所以有一些人也不是说明星讲员才来，我们在若哥教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有些人他不是每个礼拜天来崇拜，好像轮流来这样子，好像很奇妙的说不约而同的就是都那么巧合，每个礼拜就是那么2000多个人，好像大家都 work out 一个 system 了，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跟你们解释，不是每个人都固定的到教会来崇拜，但是好像或许有些人他们在教会的停车场转找不到车位就走掉了，也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因为的确有这样的人，我们的确看到有人转了一圈之后找不到车就走了，我们还跟附近的公司借他们的停车场，他们也借我们，有些停车场很大的，然后呢中间有 shuttle 可以开来开去，但是你们都知道一旦有这种事情就会耽误时间，那所以有些人所以 有些人他就不肯去，他就不肯去那个 remote parking lot， 他就是非要停在教会的那个停车场，他一看没位置的他就走了，就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认为我们现在还有任何的方法，我们可以说是失足浑身解数的啦，我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我们已经用了各样的方法，希望能够 create 一个继续成长的 context， 但是我们大概已经知道说 this is it，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您觉得教会团契的话，哪个团契大概有多少人比较合适？
团契啊，
团契
，OK。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跟这个第一个问题连着，就是说，如果一个团契变得人员比较大的话，想分开，您觉得用什么方式比较合适
？OK， 好，我们的小组哈，我们的小组因为都是在家庭里聚会，所以基本上理想的状态大概是6到10家人嘛。你超过太多的时候，对于那打开家庭的那些host family 实在是一个很大的 pressure， OK， 那么多的人哈，还有这我说6到10个家庭，还包括小孩子啊等等，所以我们差不多，这是我们过去很多年来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一个小组如果成长到过了10个家庭之后，我们就会跟这个小组的组长沟通说，你开始要为分组做打算了。那据我个人的经验，从开始沟通到能够执行，真正的执行差不多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啊。平常大家在一起时候就是一旦要分组，很多事情的，这家不愿意跟大家在一起，那家愿意跟大家在一起，然后你又碰到说你就是很多问题要慢慢的 work through 啊。没有一次我们像譬如说我们 Edison 那个地方，我们除了小组长之外，我们有所谓的 regional coordinator， 特别是大区，像 Edison 这些大区。那么这个 regional coordinator 基本上他是成为我这个牧师跟小组长中间的桥梁，也就是说许多小组长 level 的第一线的事情是他先去处理，他如果处理不了了，他才来跟牧长们谈啊。因为我们现在国语部有50个团契，如果都分给牧师们去的话，照顾不来的。我们并不是想偷懒，我们只是说你要做到好，大概一个人只能照顾4、5个、5、6个团契，基本上是这样子。OK， 这是个 reality。OK， 所以我们有这些 regional coordinator， 像这个 regional coordinator，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弟兄。我们每一个地方的小组都是从一个组然后这样子延伸到现在6、7个组的。所以每一年，不是每一年，每隔1、2年要分组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头痛又来了。”那我基本上就是陪他头痛6个月、1年，然后就分了。分完之后呢，有些后遗症，然后再隔几，有些后遗症又要拖个3个月、5个月的，然后慢慢就好了。那问题是，我们从有一个假想说：“哎呀，他们经过这些说，下一次会好一点。你”你不会的，不会的哈。哎，我这 ，anyway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是这样，6到10个家庭为原则。
那他们分的时候，基本上是1分为2。
对，1分为2。我们也曾经把2个小组并在一起，重新分成3组过。那个头痛是双倍的头痛。但是我们做过这样的事情，每一次都是要处理一些事情嘛。
那他每个小组互相住的比较近，
对，我们的小组纯粹是以区域为原则的。所以同工问我说：“哎呀，那你们小组这些家长的孩子青少年怎么办？”他们就是carpool，每一个小组就把自己的青少年一个父亲母亲carpool到教会，礼拜五的晚上。有啊，所以等到一个小组差不多有12个、14个家庭的时候， 为什么会拖那么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新的组长去哪里物色啊，而且我们不止我们一个小组，除了一个组长之外，基本上他有一个所谓的 deputy， 所以一旦分的话，基本上你要物色两个新的家庭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是要考虑。
所以你会说其他不见得那个组长是从这个
事，原则上是。原则上是。那边先。非常好的问题哈，我们若哥教会方圆二三十里之内，华人教会也蛮多的啦，比较大的大概是200人左右，200多人哈，我想这个是若哥教会的牧长，都知道的事情哈，所以像这些数据。我相信我们其实都不大愿意拿出来谈哈，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若哥教会现在的情形不是我们这些 leadership 的人的因素所造成的。 OK， 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这个教会有特别的祝福，我们也相信他给我们的多，像我们要的也多啊。所以像我跟大家讲这个像我昨天跟你们报告德国的那个福音营，第一次我们去1999年去福音营的时候，也去了大概有10个人的这个队，在去的前一个礼拜，那个负责的福音机构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经费差很多，我们就说我们自己商量的，我们说那我们宣道部就预备个5000块的美金支票给他们吧。像这类事情我自己回想，我就觉得若哥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 leadership 在很多地方上是很慷慨的，我们很愿意给人啊，我也相信这是神继续祝福我们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那边并不是华人的教会都很大 ，OK， 在方圆35分钟距离之外的基督徒有没有人来我们教会聚会？有，但是不多。你如果问我百分比，我猜大概5%-10%，所以仍然是以35分钟为范围这样子内。但是以35分钟开车距离为范围之内，若哥教会这样的方圆之内的华人教会，我想大概有7-8家以上吧 ，OK， 所以并不是没有其他的华人教会 ，OK， 好，回答你这些问题了。你刚才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教会会众这么多怎么办哈？很好的问题啊。我个人认为，一个教会要扩张的时候，除非是一个很明显的违反神的心意。大部分的时候一个教会扩张之后都会有某种的成长，我刚才有给你们看数据啊，我们附近的一些教会建堂的都是同样的经验， 盖了比较大的会堂之后，总会有一段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些事情都跟教会成长或者神的国度继续往前推展有关系。所以建堂一方面是一个教会很宝贵的机会，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撒旦要做一些搅扰的原因啊，或者就是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撒旦会做一些搅扰的工作。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建堂的事情上， leadership 教会的领导团队们 present 给弟兄姐妹的，不要是一个好像怎么说，就是说如果并不是所有的会员都支持这样的工作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不要造成有强烈的反对就好。也就是说不要让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说这是神的旨意，你跟不上，你不爱主，不要有这样的这种态度。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合不合宜，我觉得处理不同的意见，只要我们给彼此这样的空间，不要让我觉得说我心里面不甘愿，然后就被你责备了。我想我大概可以接受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形，我想 leadership 要 sensitive 的就是不要强求全部人的支持，但要确定没有会众有非常强烈的反对。这是我这样回答。
对一个2000多人的教会的话，我不晓得他的组织到底怎么样，而且最重要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决策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
OK， 我们教会有有一个叫做讲台部的同工，就是牧师、长老跟执事会的主席。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位所谓的 ABC 的这个背景的长老，所以我们在英文部也邀请了一个，虽然不是长老，但是算是他们的会中的代表，在某一些讲台部开会的时候请他出席，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听得到英文部同工的一些 concern。 OK， 这是整个教会在策略上最主要的决定的 body， 这是一个组织。然后我们有执事会，我们的执事会也是每个月开一次会。那执事会就是基本上在讲台部的同工已经在策略上决定的事情上找到一些实际去执行的一些步骤。所以执事会基本上是也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执事会的同工基本上是去做这些事情的。 OK， 这是第二个 structure、那除了这两个 formal structure 之外，我们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小组这些 leadership 也是一个教会的 leadership 的 structure， 虽然它并不像这两个这么 formal。 OK， 另外就是我们的粤语部跟英语部各有他们的所谓的 Cantonese Ministry Committee、 English Ministry Committee， 这样子各有他们的组织，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样回答清楚吗？OK，
当然。
OK， 我们遇到重大的事情要会员大会决定，譬如说对一个牧师的聘牧，我们会要会员大会决定。我们要案例一个长老，我们会在会员大会的提出来说我们要案例这个长老，请会员通过。我们的预算要会员大会通过，建堂也是要会员大会通过。
说你是刚才那时候看看你的第三个问题，我个人也很有兴趣想知道上面这个看法，就是在教会建堂计划的里面一个理想的模式是要从
OK，All right。
贡献完全 cover 还是贷款还是这个百分比还是怎么样一个理想的模式？然后就算贷款的话，有没有大概几年的环境比较理想？
对不起 ，I'm sorry， 对不起啊，我没有，我刚才给你们 present 的就已经让你们看到，我们在第一个 phase 的时候几乎全部是 cash 就做完了，我们在第二个 phase 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 cash 没有办法募到那么多，所以我们就考虑或者是向银行借款，或者是向会友们发行债券啊，那我们决定向会友发行债券，因为像会有发行债券有它的好处，就是让弟兄姐妹有某种的 ownership， OK， 而且像会有发行债券这个利息会比去外面的 commercial bank 借的要低一点，要优惠一点， OK， 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教会不可以向银行借钱，我个人并不认为是这样子，我不认为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第三期若哥教会怎么做现在还没有决定，至于借钱多少几年还清，我想 I don't know， maybe 定的一个是10年15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不要定的太长哈。我觉得10年15年大概是 reasonable， 我想从会众的年龄的角度上来看，如果我们大家都想说哎呀10年15年后我大概还在的话，我想这就是一个很 reasonable 的一个 goal， 你懂我的意思哈？我们不定一个 goal 要别人来，还他们没有参与的跑到这个教会来承担，我觉得那样子不好。对，教育大楼基本上是把教会除敬拜主日敬拜的所谓的 peripheral 的 ministry 的需要都满足了啊。我想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敬拜的生活是比以前要复杂的多哈。我们的孩子带到这里来，他到底跑哪里去？青少年，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所以教育大楼基本上是满足这些需要了啊。因为你要教会要继续的成长，除了成人的会堂要有那个 capacity， 你要去想到儿童各方面的事情。而且说实话，儿童的这个 space， 按照这个我至少这是新泽西州的哈，新泽西州说众人大人这种所谓的这种大型的聚集，所谓的big assembly。每一个人合法所需要的，我忘了是多少哈，多少个 square foot， 是不是十左右？是不是十个 square foot 左右？我忘记了啊。你到儿童，你问他们儿童 children 的那个 group 的话，那个数字我也不记得了，好像是25到30 per square foot per person。所以那个小孩子所需要的 space 是很大的啊。至少在我们那边的那个法律的规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那个教育大楼基本上盖的就是满足这些事情。那我们现在若哥教会会堂让人崇拜的 space 还没有到 limit， 还没有到，我刚才给你们看的并没有到饱和状态，但是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现在有很多已经没有办法推出了，因为我们教会已经同意了，凡是遇到儿童跟成人需要 space 有 conflict 的时候，大人就让就是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成人主日学能够开的班非常的有限，也就是说我们在主日学班级上遇到的 limitation 比 崇拜要更早，就是这样子。OK， 我们每年有一个福音营，这个 weekend 正在举行。我们每一年秋季有布道会，我们每一季都有福音班，礼拜天有一个福音班，礼拜六也有福音班。我们礼拜六，所谓礼拜六，我们把礼拜六的这个崇拜称为原地职堂，你们懂不懂意思？我们在自己的本地职堂，所以我们当初跟弟兄姐妹推出来的时候，呼吁弟兄姐妹参加，基本上就是礼拜天有的，礼拜六怎么样也都得有啊，弟兄姐妹才肯来，所以才弄得同工们就是说相当的负荷量相当的大。那我们在这些福音班都是请，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请不同的团契轮流负责那个 quarter 的福音班，由他们来安排节目，来找讲员，来邀约福音朋友。我们教会的福音事工就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每一个礼拜都在做这福音的工作。我们每一季大概有国语，每一季大概平均都有差不多20个人受洗，所以都是这些事工，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我昨天晚上讲就是说，传福音应该是教会事工的一个 priority，也就是说福音事工应该是教会事工一个很 visible 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在用这样的方式在做。80%是工作人员，大概只有20%是学生。这个比例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教会的成员，你看我们教会的成员现在在职的人多过学生。你要问吗？你要单独问还是在？
特别在自由的时间或者吃饭的时间可以。
OK， 好，谢谢弟兄姐妹。